复辟，其子少廷，文彦博。复辟，字彦国，河南人。当初母亲韩氏怀孕时，梦见旌旗贺宴降落在庭院中，说是有天赦，不久就生下了复辟。他年少时勤奋好学，气度宽宏，范仲淹见到他觉得惊奇，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，把他的文章给王曾、晏殊看，晏殊把女儿嫁给了他。仁宗恢复制科，范仲淹对复辟说，你应当通过这个途径入仕。复辟考中茂才一等科，被授予将作监丞、签书河阳判官。范仲淹因争论废黜皇后的事被贬，复辟上书说，这是一举而有两失，即使不能恢复皇后之位，也应该召还范仲淹。朝廷不听，复辟担任绛州通判，升任直隶县院。赵元昊反叛，复辟上书陈述八件事，请求斩杀其使者，被召入担任开封府推官、知县院。康定元年正月初一发生日时，复辟请求取消宴会，撤去音乐，在使馆中赐给契丹使者酒食。执政大臣不同意，复辟说，万一契丹这样做，会成为朝廷的耻辱。后来听说契丹果然取消了宴会，皇帝深感后悔。当时禁止臣僚超越职权议论政事，复辟借论说日食的机会，极力陈说应对天变不如畅通下情，于是废除了这个禁令。元昊侵犯敷衍，攻破金明，前侠卢守勤不去救援，内侍黄德和带兵逃跑，大将刘平战死，黄德和污蔑他投降敌人。复辟请求彻底查办这个案子，黄德和因罪被处以腰斩。夏守赟担任陕西都部署，又任命入内都之王守忠为前侠。复辟说，任用夏守赟已经让天下人耻笑，现在又加上王守忠，几乎与唐朝的监军没有区别。卢守勤、黄德和的前车之鉴，难道可以重蹈吗？皇帝下诏罢免了王守忠，又请求让宰相兼任枢密院事。当时西夏有两个首领前来投降，被授予界奉职的官职。复辟说应当厚赏以鼓励后来者，事情交给中书省处理，宰相起初不知道。复辟感叹说，这难道是小事吗？而宰相竟然不知道，更加极力论说。于是朝廷听从了复辟的建议，授予他盐铁判官、使馆修撰、出使契丹。庆历二年担任知制告、纠察在京刑狱，有唐吏伪造僧牒，开封府不敢处置。复辟禀告执政，请求将唐吏交给司法部门审理，吕夷简不高兴。正逢契丹在边境上屯兵，派其臣萧英、刘六福前来索求关南之地，朝廷挑选回访的使者都因为契丹意图难测，没有人敢去，吕夷简因此推荐复辟。欧阳修引用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势力，请求留下复辟，没有答复。复辟随即入宫应对，叩头说，主上忧虑是臣下的耻辱，臣不敢另惜生命。皇帝为之动容，先任命他为接办使。萧英等人入境，中使迎接慰劳，萧英借口生病不行拜礼。复辟说，从前出使北朝，并卧车中听到命令就起身，如今中使到来而你不拜，这是为什么？萧英惊惶地起身行礼。复辟开诚布公地与他交谈，萧英感动喜悦，也不再隐瞒实情，于是私下把契丹主想要的东西告诉复辟，说可以答应就答应，不然用一件事来搪塞他就足够了。复辟详细报告了皇帝，皇帝只允许增加岁币，并把宗室女嫁给契丹主的儿子，提升复辟为枢密直学士。他推辞说，国家有急难，按理不应怕劳苦，怎么能反过来用官爵贿赂他们。于是作为使者回访，到达后刘六福来宾馆接待。复辟见到契丹主问原因，契丹主说，南朝违背盟约，堵塞雁门关，增加糖水，修筑城壕，登记民兵，想要干什么？群臣请求发兵南下，我认为不如派使者索要土地，索要不到再发兵也不晚。复辟说，北朝忘记了张胜皇帝的大德吗？澶渊之战如果听从诸将的话，北朝军队没有能逃脱的，况且北朝与中国通好，则君主独享其利，而臣下没有收获，如果打仗，则利益归于臣下，而君主承担祸患，所以劝君主打仗的都是替自己打算罢了。 契丹主吃惊地说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复辟说：“晋高祖欺骗上天，背叛君主，末帝昏庸混乱，土地狭小，上下离心背叛，所以契丹得以全军获胜，但壮士剑马损失大半。如今中国疆土万里，精兵百万，法令严明，上下同心，北朝想要用兵，能保证一定获胜吗？即使获胜，所损失的兵马是群臣承担呢，还是君主承担呢？如果通好不断，遂必全归君主，群臣能得到什么利益？”契丹主恍然大悟，点头了很久。复辟又说：“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备元昊。唐水始于何成举，事情发生在通好之前。成豪都是修缮就有的，民兵也是补充空缺，并没有违背盟约。”契丹主说：“没有你的话，我不知道这些详情，但我想要所求的是祖宗的故典。”复辟说：“晋朝用卢龙贿赂契丹，周世宗又收复关南，这都是不同朝代的事。如果各自索取土地，难道是北朝的利益吗？”退下后，刘六福说：“我主以接受金帛为耻，坚决要得到十个县，怎么样？”复辟说：“本朝皇帝说，朕为祖宗守卫国家，岂敢随便把土地给人？北朝想要的不过是租赋罢了，朕不忍心多杀两朝百姓，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岁币来替代。如果一定要得到土地，那就是存心破坏盟约，以此为借口罢了。澶渊之盟，天地鬼神都见证了，如今北朝首先挑起战端，过错不在我们。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？”第二天，契丹主召复辟一同打猎，把复辟的马牵到近前，又说得到土地则和好可以长久。复辟反复陈述不能这样的道理，并且说北朝既然以得到土地为荣，南朝必然以失去土地为耻，兄弟之国岂能使其一荣一辱？打猎结束，刘六福说：“我主听到您关于荣辱的话，心中很有感悟，如今只有和亲可以商议了。”复辟说：“婚姻容易产生嫌隙，本朝长公主出嫁，陪嫁不过十万名，哪里比得上岁币的无穷利益呢？”契丹主让复辟回国，说：“等你再来，我会选择其中一项接受，你随后把誓书带来。”复辟回国复命，又带着两种方案以及口头传达的言辞前往中书省，然后出发。走到乐寿，对副使张茂时说：“我作为使者而没有看到国书，如果国书内容与口传不同，我的事情就失败了。”打开一看，果然不同，立即骑马赶回京城，在傍晚入宫觐见，换了国书才走。到达后，契丹不再要求联姻，专门要求增加岁币，说南朝送给我们的言辞应当用县字，否则就用纳字。复辟争论此事，契丹主说：“南朝既然害怕我们，对于这两个字有什么可计较的？如果我带兵南下，难道不后悔吗？”复辟说：“本朝兼爱南北，所以不怕重新和好，哪里是害怕？如果不得已至于用兵，那么应当以是非曲直来决定胜负，这不是使臣所知道的。”契丹主说：“你不要固执，自古就有这种做法。”复辟说：“自古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，当时赠送的东西，有的称为献，有的称为纳。后来协力被太宗擒获，难道还有这种礼节吗？”复辟声色俱厉，契丹知道不能强迫，就说：“我会自己派人去商议。”又派刘六福前来。复辟回朝上奏说：“臣已死抗拒，他们的气势已经被折服了，可以不同意。”朝廷最终还是用了纳字。复辟起初接受使命时，听说一个女儿去世；再次接受使命时，听说一个儿子出生，都不去顾及。又授予他枢密直学士，升任翰林学士，他都恳切推辞，说增加岁币不是臣的本意，只是因为正在讨伐元昊，没功夫与契丹较量，所以不敢以死相争，哪里敢接受官职呢？庆历三年，任命为枢密副使，他更加坚决推辞，改授资正殿学士兼侍读学士。七月，再次任命为枢密副使。复辟说：“契丹既然已经结好，议论的人便以为无事，万一败盟，臣死有余辜。希望陛下思考他们轻慢侮辱的耻辱，卧薪尝胆，不忘修明政治。”把任命状放在皇帝面前而退下。过了一个月，又重申前命， 让宰相告诉他说，这是朝廷特别任用，不是由于出使辽国的缘故。复辟才接受。皇帝锐意要以太平之事责成宰府，多次下诏督促复辟与范仲淹等人，又打开天章阁，给予笔札，让他们写下想要做的事情，并且命范仲淹主管西部事务，复辟主管北部事务。复辟上书当世之物十余条，以及安边十三策，大致以进贤退不孝、禁止侥幸、革除羁弊为根本，想要逐渐更换不称职的监司，让他们淘汰所属官吏。于是小人们开始不高兴了。元昊派使者送信来，称南不称臣。复辟说，契丹以元昊为臣，而我国不以其为臣，那么契丹就是无敌于天下，不能答应。于是拒绝了他们的使者，最终元昊称臣。庆历四年，契丹在云中接受礼物，并且发兵会合元昊攻打呆儿族，离河东很近，皇帝怀疑两边合谋。复辟说，出兵没有名义，契丹不会这样做。元昊本来与契丹相约互相配合，如今契丹独得后壁，元昊有怨言，所以在威塞筑城防备。呆儿多次侵犯威塞，契丹怀疑是元昊指使，所以有这次行动，怎么能合兵侵犯我们呢？有人请求调兵防备，复辟说，这样正中了他们的计谋，臣愿承担责任。皇帝于是停止，契丹最终没有行动。夏竦不得志，用流言重伤复辟。复辟害怕，请求到河北宣府，回来后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运州。一年多后，谗言没有应验，加官给事中，调任青州兼京东路安抚使。河朔发生大水，百姓流亡讨饭。复辟劝说所辖百姓拿出粮食，加上官仓的储备，得到公司房屋十余万间，分散安置流民，以便他们取柴打水。官吏中以钱资代缺寄居身份的人都发给俸禄，让他们到百姓聚集的地方挑选老弱病瘦者给予粮食，并记录他们的劳绩，约定以后上奏请求赏赐。大约每五天就派人拿着酒肉饭食慰问，出于至诚，人人都尽力。山林卑泽中可自以谋生的利益，任凭流民自行取用。死去的人用大冢安葬，称之为从冢。第二年麦子大丰收，百姓各自按路程远近领取粮食回家，共救活五十余万人，招募为兵的有上万人。皇帝听说后，派使者褒奖慰问，任命为礼部侍郎。复辟说，这是守臣的职责，推辞不受。在此之前，救灾的人都把百姓聚集在城中，煮粥给他们吃，结果蒸腾成极易，以及互相践踏，或者等待救济几天得不到粥而倒下，名义上是在救他们，实际上是在杀他们。自从复辟立法简便周全，天下传为典范。王泽反叛，齐州进兵想要响应，有人到复辟处告发。齐州不是复辟管辖的地方，他担心事情泄露发生变乱，正好宦官张从训奉命到青州，复辟估计他可以任用，秘密地把事情交给他，让他飞驰到齐州，调发官吏士兵抓捕，没有一人逃脱。随即自我弹劾专擅的罪过，皇帝更加赞赏他，再次任命为礼部侍郎，又推辞不受。升任大学士，调任至郑州、蔡州、河阳，加官文殿学士，改任宣徽南院使，判滨州。至和二年，被赵入朝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集贤殿大学士，与文彦博一同受命。宣布致书那天，士大夫在朝廷上互相庆贺。皇帝暗中了解到这个情况，对学士欧阳修说，古代任命宰相有的得自孟卜，哪里像今天这样得人心啊。欧阳修叩头祝贺。皇帝身体不适，大臣不能觐见，内外忧虑恐惧。复辟文彦博入宫探病，借祈祷消灾之事连宿宫中，每件事都要禀告后才施行，宫内秩序肃然，此事记载在文彦博传中。嘉佑三年，升任昭文馆大学士兼修国史。复辟担任宰相，遵守典章制度，按照旧例行事，并赋以公义，不掺杂私心。当时百官各司其职，天下无事。嘉佑六年三月，因母亲丧事离职，皇帝为此下诏取消春宴。按旧例，执政大臣遭遇丧事都要夺情起复，皇帝空着相位五次启用他。复辟说，这是暂时的变通之理，不可用于太平之事，最终没有听从命令。英宗即位，召为枢密使。过了两年， 因族籍请求解职，被任命为镇海军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扬州，封齐国公，晋封郑国公。熙宁元年，调任判汝州，诏令入朝觐见，允许坐轿到殿门。神宗在内东门小殿召见，让他的儿子搀扶他进去，并且命他不必跪拜，坐着交谈，从容地询问治国之道。富弼知道神宗果敢有为，回答说，君主的喜好厌恶不可让人窥测，可以窥测，那么奸人就能附会，应当向上天监察世人，善恶都是自己招来的，然后诛杀赏罚随之而来，那么功罪就没有不真实的。又问边防之事，回答说，陛下登基不久，应当布施恩德恩惠，希望二十年不说用兵之事。皇帝默然，直到太阳偏西才退下，想留他担任吉喜官时，他极力推辞，前往郡所。熙宁二年二月，赵入朝任命为司空监侍中，赐给上等府地，全部推辞，以左仆射、门下侍郎同平章事。当时有人对皇帝说，灾异都是自然规律，与人事得失无关。富弼听后叹息说，君主唯一敬畏的就是天，如果不敬畏天，什么事干不出来。这一定是奸邪之人想进献歪理邪说，动摇皇上心意，让辅佐劝谏的大臣无法施展能力，这是治乱的关键，不能不迅速补救。于是立即上书数千字，极力论述这件事。又说，君子与小人的进退关系到王道兴衰，希望您深入辨别考察，不要因为与自己一同而决定喜怒，凭喜怒决定用舍。陛下喜欢派人暗中打探外部事务，所以奸险之人得志，又经常亲自批示，如果事事都正确，也不合为君之道。倘若十件事中能中七八件，日积月累，失误也很多。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逐渐有所变更，大抵小人只喜欢生事，希望您能明察这一点，不要留下后悔。当时久旱，群臣请求上尊号和用乐，皇帝不同意，但因为同天节契丹使者应当前来祝寿，所以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请求。富弼说，这是圣德之事，正应该借此展示给契丹使者看，请求一并取消祝寿。皇帝听从了，当天就下了雨。富弼又上书，希望更加敬畏天界，远离奸佞，清净忠良。皇帝亲笔下诏褒奖答复他。王安石执政后，与富弼意见很不合，富弼估计无法争辩，多次称病请求退休，上了几十道奏章。神宗准备答应他，问道，你离去后谁可以代替你？富弼推荐文彦博，神宗沉默很久，才说，王安石怎么样？富弼也沉默。被任命为武宁节度使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判河南，改任亳州。青苗法颁布后，富弼认为这样会使财富聚集于朝廷，人民离散于民间，坚持不施行。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阻挠诏令，侍御史邓婉又请求将他交付有关部门审讯，于是以仆射判汝州。王安石说，富弼虽被贬责，仍不失富贵。当初衮因违命被处死，共工因貌似恭敬被流放，富弼兼有这两条罪状，只削去史相官职，凭什么阻止奸邪？皇帝不答。富弼说，新法我不懂，不能治理州郡，希望回洛阳养病。皇帝同意了，于是请求退休，加授司空，晋封韩国公制事。富弼虽在家闲居，朝廷有重大利害，仍知无不言。郭奎征讨安南时，他请求下诏让郭奎选择有利时机进退，以保全王师。契丹争夺河东地界时，他说不能答应。星象有异变时，他请求广开言路，又请求迅速修改新法，以解救危难。皇帝虽不完全采用，但眷顾礼遇不减，曾因王安石有所建议，退回去说，富弼亲手写的奏书说老臣无处诉说，只能仰屋窃叹，这就快到了。皇帝如此敬重他。元丰三年，王尧臣的儿子王统老上言，已故父亲任参知政事时，正值仁宗服药，曾与富弼及文彦博商议立储之事，恰巧第二天病愈，此事便搁置了。皇帝问文彦博，回答与王统老相符，皇帝才知道至和年间的事，嘉奖富弼不自夸，任命为司徒。六年八月去世，享年八十岁，亲手密封遗奏让儿子傅少廷呈上。 陛下即位之初，奸邪之臣进言，在您图谋任用之际，听取接受失当，尚误圣明，逐渐酿成祸患。如今上自辅政大臣，下至众多士人，畏惧祸患图谋利益，已成风气，忠直的言论不再上达。我年老病重将死，还贪图什么？只是不忍辜负圣明，所以倾尽肝胆，希望哀怜于中，酌情采纳。去年永乐之战，兵民死亡数十万，如今长期戍守未解除，百姓贫困，难道现在是忌讳过失耻于失败，不考虑挽救祸患的时候吗？天地至人，难道要与羌夷计较，屈直胜负？希望归还侵占的土地，停止战争，休养百姓，使关陕之间逐渐恢复生计。加上陕西再次编组保甲，又修葺教场，州县执行，急如星火，人心惊惶，难以再用，不如停止以安抚百姓。我所陈述的，重在救急。至于治国要道，则在于圣上所持守的，以及所用之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的辨别。陛下审查天下形势，难道认为不值得忧虑吗？皇帝看到奏章，震惊哀悼，停朝三天，宫内拿出祭文致祭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文忠。复辟生性极为孝顺，恭敬节俭，喜好修养，与人交谈必定十分恭敬，即使是小官或平民来谒见，也以对等礼节相待，神色庄重，不见喜怒。他好善极恶，出于天性。常说君子与小人共处，情势上君子必然不胜，君子不胜就抽身退让，乐道无忧，小人不胜就勾结煽动，千方百计非要取胜才罢休。等到他们得志，就肆意残害善良之人，想让天下不乱，不可能。他一生都处于此。元佑初年，在神宗庙庭配享，哲宗撰书他的碑额为显忠尚德，命学士苏轼撰文刻碑。绍圣年间，张敦执政，认为复辟得罪先帝，罢去配享。到靖康初年，下诏恢复旧制。傅少廷字德先，性情沉静稳重，能遵守家法。复辟去世后，两个女儿与女婿及外甥都同住，少廷对待他们与父亲在世时一样，家中之事丝毫不敢改变，受到族人乡里称赞。历任宗正丞，提举三门白波辇运，通判绛州。建中靖国初年，被任命为提举河北西路长平，推辞说西宁变法之初，王父因不施行青苗法被定罪，我不敢担任此官。徽宗嘉奖他，提拔为祠部员外郎。不久出朝任肃州知州，去世享年68岁。儿子傅植柔，绍兴年间同知枢密院事，另有传记。文彦博，字宽夫，汾州介休人。他的祖先本是进士，因毕竟高祖及宋义祖讳而改姓。年轻时与张辩、高若讷跟随尹昌史照学习，史照的母亲认为他非同寻常，说是贵人，待他非常优厚。考中进士后，任义城县知县，通判绛州，任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。西部用兵时，偏将中有临阵先退、望敌不进的，大将按旧令都要上报。文彦博说，这可以在平时无事时施行。如今拥兵数十万，而将全不专，兵法不严，凭什么成功？仁宗赞许并采纳。黄德和诬陷刘平投降敌人的案件中，他用金带贿赂刘平的仆人，使其附和自己作证。刘平家200口人都被带上刑具。下诏命文彦博在河中设狱，审讯得时。黄德和党羽很多，图谋翻案，甚至派其他御史前来。文彦博拒不接纳，说朝廷担心案件不能了结，所以派你来。如今案卷已备，应尽快回去，事情如有不成，我文彦博承担责任。黄德和及仆人都被处死，以执使馆身份任河东转运副使。林州运粮道路迂回遥远，银城黄河外有唐代旧道，荒废未修。文彦博的父亲文继仁转运使时曾打算修复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文彦博继承父亲遗志，增储粮食。元昊来犯，围城10天，知道有防备，撤围离去。升任天章阁待制，都转运使，连续晋升龙图阁、枢密直学士，知秦州，改任益州。曾在前峡官署击球， 听到外面喧哗，原来是军长帐泽一名士兵，士兵不服，叫进来询问情况，下令带出去帐泽，又不受，再次叫进来斩首，打完球才回去。被召入朝任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。贝州王泽反叛，明搞讨伐，久攻不下。文彦博请求前往，被任命为宣抚使。十天之内，贼众溃败，用囚车将王泽押送京师。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。推荐张环、韩维、王安石等恬淡退让，坚守道义之事，请求褒奖劝勉以激励风俗。与枢密使庞吉商议裁减军队，共裁减为平民和给半饷的合计80000人，议论纷纷，说他们一定会聚集为盗，皇帝也怀疑。文彦博说，如今公司困乏，正是由于兵源冗烂，倘若有变，我请求以死谢罪。他的策略最终施行，被裁减的士兵也没出事，晋升昭文馆大学士。御史唐介弹劾他在蜀地时用奇景结交后宫，因此得以升用。唐介被贬后，文彦博也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，知许州，改任中武军节度使，知永兴军。至和二年，又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昭文馆大学士，与复辟同时被任命，士大夫都认为的人而庆贺，记载见《复辟传》。三年正月，皇帝正在受朝，疾病突然发作，被俘入宫中。文彦博叫来内侍史志聪问情况，回答说宫中秘密不敢泄露。文彦博斥责说，你们出入宫禁，不让宰相知道天子起居，想干什么？从今以后病情增减必须告知，否则当行军法。又与同列刘沆、复辟商议在大庆殿设教，于是留宿殿中。史志聪说没有先例。文彦博说，现在哪里是讲先例的时候？支开封府王素夜间叩宫门上告变乱，不让进入。第二天早上说有禁足告发都虞后想要作乱。刘沆想要逮捕治罪，文彦博叫来都指挥使许怀德，问都虞后是什么样的人，许怀德称赞他谨慎可靠。文彦博说，那么是士兵有怨恨，诬告他罢了，应当立即杀他以安定众人。于是请刘沆在判决书末尾签字，在军门处斩。在此之前，复辟采用朝士李仲昌的计策，从澶州商湖河开凿六落渠，进入横陇故道。北京留守贾昌朝平素讨厌复辟，暗中勾结内侍武继龙，让两名司天官在执政大臣聚会时，在殿庭上声言国家不应当在北方开河，导致皇帝身体不适。文彦博知道他们另有所图，但无法制止。几天后，二人又上言请求皇后一同听证，这也是武继龙教唆的。史志聪将情况报告执政，文彦博看后揣入怀中，不给同列看，面有喜色，慢慢召来二人质问说，你们今天有什么话说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文彦博说，天文变异是你们的职分应当说的，怎能擅御国家大事？你们的罪过应当灭族。二人恐惧，脸色大变。文彦博说，看你们只是狂妄愚昧罢了，不忍治罪，从今以后不得再这样。二人退下，才拿出状子给同列看。同列都愤怒地说，奴才竟敢如此僭越，为什么不杀？文彦博说，杀他们事情就会张扬，对皇后不安。众人都说好。不久商议派司天官确定六落方位，又让二人前往。武继龙请求留下他们，文彦博说他们本来不敢妄言，是有人教唆罢了。武继龙默然不敢回答。二人到六落后，害怕前罪被追究，改说六落在东北，不是正北。皇帝病愈，文彦博等才回府。当时京城人心惶惶，依赖文彦博，复辟持重，众心才安定。刘沆秘密对皇帝说，陛下患病时，文彦博擅自斩杀告发反叛的人。文彦博听说后，将刘沆的判决呈上，皇帝才释然。御史吴忠富请求召回唐介，文彦博趁机说，唐介不久前任御史，弹劾臣的事多窃重臣的毛病，期间虽有风闻之物，但当时处罚太重，请求按吴忠富的建议办。当时认为文彦博很厚德。很久以后，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，判河南府，封陆国公，改镇保平，判大名府，又改镇承德， 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判太原府。不久又镇保平，判河南。魏母守丧，英宗即位，起复为承德军节度使，三次上表请求服满丧期，获准。当初仁宗生病时，文彦博与富弼等请求立储，仁宗答应了，而后宫有人将要生产，所以此事延缓。不久文彦博离任，后来富弼也因守丧离去。文彦博服丧期满后，又以原官判河南，有诏入京朝见。英宗说，朕能够背礼是你的功劳。文彦博惶恐地回答说，陛下入继大统是先帝圣意，皇太后协助之力，臣何功之有？况且陛下被立为太子，登基之时臣正在外地，都是韩琦等秉承圣旨接受顾命，臣没有参与。皇帝说，朕详细听说了当初的商议，你对朕有恩。文彦博谦让不敢当。皇帝说，暂时麻烦你西行，很快召你回朝。不久任命为侍中，改镇淮南，判永兴军，入朝任枢密使，建南西川节度使。熙宁二年，任命陈升之为宰相，下诏说，文彦博是朝廷的宗室大臣，应让陈升之位列文彦博之下，以符合优待贤者的意思。文彦博说，本朝枢密使没有位居宰相之上的，只有曹利用曾经在王曾、张之白之上。我羞愧地懂得礼义，不敢效仿曹利用的做法，扰乱朝廷秩序，坚决推辞，于是作罢。西夏人进犯大顺，庆州知州李富圭将布阵图方略交给前侠李信等人，催促他们出战。等到战败，却妄奏李信有罪。文彦博揭露他的错误，宰相王安石去意诛杀李信等人，秦地的人为他们感到冤屈。庆州发生兵变，文彦博对皇帝说，朝廷行事务必合乎人心，应当兼采众议，以安静持重为先。陛下励精图治，而人心不安，大概是变革过多的过失。祖宗的法令不一定都不可行，只是有偏颇而未实行的弊病罢了。王安石知道这是针对自己，激烈的反驳说，为民除害有什么不可以？如果万事废弛，那是西晋的风气，对治理有何益处？御史张商英想要依附王安石，搜集枢密院的其他事情来动摇文彦博，因所奏不实而被贬官。文彦博在枢密院九年，又因极力荐政事一司，监督出卖果实，损害国体，招致民怨，被王安石憎恶，努力请求离职，被任命为司空、河东节度使，判河阳，调任大名府。虽然身在朝廷之外，但皇帝的恩眷却更加深厚。当时监司多是新进的年轻人，转运判官汪辅之就上奏说文彦博不做事，皇帝批示他的奏章交给文彦博说，因为侍中的旧德，所以烦劳您卧护北门，细务不必操心。辅之是个小臣，竟敢如此无礼，将另有处置。不久汪辅之被罢免。起初选人中有个叫李公义的，请求用铁笼爪治理黄河，宦官黄怀信沿袭他的做法，造了郡川爬，天下人都讥笑那是儿戏，只有王安石信任他，派都水城范子渊推行他的方法。范子渊上奏使用郡川爬的功效，水全部回归故道，退出民田数万顷。诏令大名府核实，文彦博说，黄河不是用爬可以疏浚的，即使是极愚笨的人都知道没有益处，我不敢随声附和欺骗皇上。奏书呈上，皇帝不高兴，又派知制告熊本等人前去视察，结果如文彦博所说。范子渊于是请求觐见，说熊本等人看到王安石被罢免，以为文彦博将再次担任宰相，所以附会他的说法。御史蔡确也弹劾熊本奉命出使，没有成绩。熊本等人都被治罪，唯独文彦博不予追究。不久加授司徒。元丰三年被任命为太尉，再次判河南。这时王统老说到至和年间商议皇储之事，文彦博正好入朝，神宗问起这事，文彦博将先前对英宗说的话又对皇帝说，先帝天命所归，地位有主，实在是仁祖之子的明察，慈圣皇后拥佑之力，臣等有什么功劳？皇帝说，虽说是天命，也关乎人谋，您深厚而不夸耀自己的善行，应得如同丙级，真是定策的社稷之臣。文彦博说，像周勃、霍光才算是定策。 自从治河以来，朝内外大臣进言很多，臣等虽然也曾有所请求，但未能实行。后来韩琦等人最终成就大事，那是韩琦的功劳。皇帝说，发起开端是难的，那时人祖的心意已定，嘉佑末年只是重申前兆罢了。正如丙吉、霍光互相并不掩盖。于是嘉寿闻彦伯两阵节度使，他推辞不拜。将要出发时，在琼林院赐宴，两次派中业者赠诗饯行，当时的人认为很荣耀。王忠正经营边境事务，所过之处声称受密旨招募进兵，要率领他们向西。文彦博以没有诏令为由拒绝，王忠正也不敢招募而离去。过了很久，请求告老，以太师身份退休，居住在洛阳。元佑初年，司马光推荐文彦博是德高望重的元老，因起用他辅佐自己。轩仁太后准备任命他为三省长官，但严氏者认为不可，于是任命为平章军国重事，六天上朝一次，一月两次赴京年，恩礼优厚。但文彦博每年都请求退休，过了五年再次退休。绍圣初年，张敦执政，言官弹劾文彦博结党义父司马光，诋毁先帝功业，降为太子少保。去世，终年92岁。崇宁年间列入元佑党籍。后来特命初级，追赴太师，谥号忠烈。文彦博历仕四朝，担任将相50年，名声传到四方彝族。元佑年间，契丹使者耶律永昌、刘嚣来聘问，苏轼接待宾客，与使者入朝觐见，在殿门外望见文彦博，退后站立，改变神色说，这是陆公吗？问他的年龄，说怎么这样健壮啊。苏轼说，使者看到了他的容貌，还没听到他的言论。他总理各种事务，即使是精炼的年轻人也有不如。他贯通古今，即使是专门名家也有所不及。使者拱手说，真是天下奇人。回到洛阳后，西羌首领温锡兴有匹名马，向边境官吏请求愿意赠送给文彦博，诏令允许。他被外国敬重到如此程度。文彦博虽然极其显贵富有，但平居待人谦逊，尊崇道德，乐于行善，唯恐不及。他在洛阳时，洛阳人邵雍、程颢兄弟都以道义自重，他接待他们如同布衣之交。与富弼、司马光等13人仿效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例，设置酒宴赋诗娱乐，按年龄排列而不按官位，建造厅堂，在其中绘制画像，称为洛阳奇英会，好事者没有不羡慕的。神宗引导洛水通汴水，而主管者阻断洛水，不让流入城中，洛阳人很为此忧虑。文彦博趁中使刘维简到洛阳，告诉他缘由，刘维简奏报皇帝，诏令恢复通水如初，于是成为洛阳城无穷的福利。文彦博有8个儿子，都历任要职。第六子文吉甫，起初以大理平事指使馆，与行署关系友好。元佑初年，任吏部员外郎，以直龙图革之同州。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时，文吉甫由右司员外郎避嫌改任卫尉，光禄少卿。文彦博再次退休，文吉甫之河阳，召为太仆卿，全工部侍郎，罢为集贤殿修撰，提举明道公。蔡卫、邢树拿着文吉甫的私人信件制造对梁涛、刘志的诽谤，被逮捕到诏狱。文吉甫对元佑年间有怨恨，就从而证实，也因获罪被夺职。不久恢复官职，去世。论曰，国家当隆盛之时，那些大臣必定有长寿之福，以其有余庇护当代。复辟两次与契丹结盟，能使南北百姓数十年不见战争。人人的言论利益多么广博啊。文彦博在朝立身端正庄重，顾盼有威仪，远方之人来朝仰望风采，他的德望本来足以在千里之外折冲御武。至于公正忠诚、正直亮节，遇事果断，都有大臣的风范，又都在太平之时享有高寿。治河以来，建立这样的大绩，功成身退，朝野已重。熙宁、元丰以后，复辟、文彦博相继衰老，奸邪之人无所顾忌，善类沦丧，而宋朝的基业衰落了。尚书说，白发苍苍的梁氏，体力虽已衰退，我尚且有之，难道不确实吗？